我们今天看的这段圣经第十三章，那这章前面这几节哈，四章第十三章跟十二章十二十三十四三章其实是一个紧密相关的三章，那么都是提到什么呢？十二章第一节就提到这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的末世，而且是提到末世的时候通常是指到末日，所以因此十二章到十四章连续有十几次提到当那日当那日当那日，那个当那日就是遥遥指向最后的一个世界的结束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现在所看的十三章第一到第六节一样跟前面是有一个紧密的相关的，一个是一些词句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个好像一个 link，就这些字在前面出现后面出现在前后连接的过程中，你就发现它是有一个好像一个扣环一样啊，一环扣一环扣在一起的。一个就是十三章第一节他提到说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这个词句呢在前面十二章就出现过好几次，譬如说在第七节那边有大卫家的荣耀，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有个大卫家耶路撒冷的居民。第八节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然后后面就提到大卫的家，然后到第十节更是直接提到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所以你就发现大卫家耶路撒冷的居民这一句在前面出现过三次，十三章第一节又出现了，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扣环，整个是接在一起的。那另外一个就第一节一开头是那日，那这个那日在整个十三章出现过三次，第一节一次，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然后到了第四节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怎么样，所以三次提到那日。但是在第十二章呢出现过六次那日，所以从这整个来看就知道从文学结构上它是有这样一个一环扣一环的东西让你了解整个第十三章特别是前面六节跟十二章之间是一个紧密相关的，虽然我们用章节把它切开来了，但是从主题上来讲你也可以理解，因为前面十二章所提到的就是提到一个是一个认罪悔改的心，然后另外神就更新他们，所以呢第十节提到说那个神降下一个恩典是什么呢，有一个叫人恳求的灵，然后他们就哀哭悲哀流泪，所以当他们有真正的认罪悔改的时候就带入第十三章的一个祝福，那个祝福就是神赐下一个全员，这个全员可以洗除罪恶和污秽，就换句话说认罪悔改跟赦罪罪得洁净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但是是先有认罪悔改然后才有赦罪与平安，你不可能跳过前面而得到后面。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多人很希望得到属灵的祝福包括赦罪的平安等等，可是往往有意无意的忽略到前面的认罪悔改的关键性和必要性，没有前面是没有后面的，所以十二章是提到认罪悔改然后圣灵的更新，然后就带来了接下来那一日耶和华要赐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有一个全员，这个全员就是要洗除罪恶与污秽，所以你知道神学主题上它有这个紧密的相关，也因为这个缘故十三章第一节有的人认为它应该放在十二章的最后，但放在十三章的开头也对，所以事实上它就是承先启后，对前面来讲很自然而然的当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这边就提到了无论是大卫家无论是利未的无论是所有以色列的百姓所有的各家在一起然后在那边为他们的罪悲哀哭泣的时候，那神就有一个应许，我还给你们一个全员，这个全员是可以洗除罪恶与污秽的，所以因此他从前面来衔接的讲是承先但也起后，因为有了这个以后紧接着又是第二个那日，那个时候神要从地上除灭偶像除灭假先知，所以因此 第十三章第一节本身就是有一个承先启后的这种角色，所以因此他要放在前面十二章当成十二章的最后一节呢，或者放在后面当成十三章的第一节呢，其实都对，所以放在这里并没有错，他本身的角色就是承先启后的角色。那关于这个除去罪恶的泉源，有一个泉源可以洗除罪恶与污秽来讲，它有什么典故呢？所以上以撒加利亚书是叫做被掳时期的先知，也就是国破家亡，犹大国以色列国都已经灭亡了，所以这个时期有三本书叫做被掳时期的先知书，撒加利亚书是其中一本，前面的就是哈该书，最后一本是马拉基。所以也就是说，当撒加利亚书在写的时候，前面的所有的先知书有九本，从以赛亚一直到最后其他几个小先知写完了，所以因此他很自然他会好像引用前面的一些先知书已经提到的一些观念。所以关于这个除去罪恶的泉源来讲，至少在先知以西结、先知耶利米都曾经提到。那以时间来讲，当然耶利米书是在前面的，所以耶利米书就有几次提到一个好像一个泉源可以洗除罪恶。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三节，那时候先知耶利米在斥责当时犹大国的百姓，他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这个活水的泉源是指呢，就是从耶和华而来的，耶和华所赏赐的是一个活水的，也就是说有生命的泉源，他放弃了这个，是为自己凿出一个不能存水的一个破裂的池子，生命就流掉。那这边是提到活水的泉源，然后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十三节，十七章十三节，他就提到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致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的名字必写在土里面，因为他们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泉源。所以耶利米是两次提到有个活水的泉源。那在撒加利亚书是提到这个泉源是要来洗除罪恶的，但是也是带来生命。然后后面的一本书耶利米之后就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也是属于被掳时期的先知，只是他是被掳时期的大先知，他是刚刚好以色列国灭亡的时候被俘虏到巴比伦去的一个先知。那撒加利亚书的话是比他晚几十年，因为撒加利亚的时候已经到了波斯王朝的时候，然后他们在重建圣殿的事情，所以比以西结还要晚。那以西结书里面就比较明确的提到这个泉源是可以洁净罪恶的，所以呢，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三十六章，那从十六节到二十一节，他就提到要洁净一个污秽，他们的污秽好像女人在经期当中的污秽一样，然后他就提到先知以西结说，我要把他们的这个罪恶能够洗净，洗净，然后。比较明确的话，你看到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这不就提到用水来洁净你们，然后使你们脱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所以这边所提到的跟撒加利亚书就很直接相关，因为一个是除掉一切的污秽，同时在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二节开始就提到要弃绝偶像，所以因此很多的圣经学者是认为撒加利亚书大概最直接的概念上的连接是来自于以西结，跟以西结有关。当然我说过前面耶利米书也提到那个活水的泉源，那个泉源那个字可能跟耶利米也是有相关的，但是我想最直接的概念，神赐下一个泉源，一个清水可以洗净罪恶，除掉偶像，可能以西结可能是一个更直接的一个衔接。那到底 撒迦利亚所说的那一个泉源，他赐下的泉源是什么呢？我想从经文的上下文来看，这个泉源所指的就是指耶稣基督。一方面在前面第十章第十二章的第十节就提到过，那一天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搭的，仰望我。但当然在现在的圣经的翻译来讲，大有一些版本的翻译把这个我翻译成他，就是仰望他们所搭的那一位，那是指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被他们所搭的。所以从这个来看，这个泉源应该就是指那位被他们所扎的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那另外一个关联也可以想象得到的，因为有类似一个概念在前面撒迦利亚书的第三章第八第九节的时候，他有提到说他的仆人大卫的后裔，大卫的苗裔，然后呢神要在一日之间，第九节的最后，一日之间要除掉这个地的罪孽，借着这个大卫的苗裔，所以神要除去大这个全地的罪孽。所以你可以想象要除掉罪孽，然后一日之间就除掉，那这个是谁？所以这个大卫的苗裔他们所扎的这一位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因此这个泉源就是神要已经应许了，他要赐下耶稣基督成为这个洗除罪恶和污秽的一个根源，就是耶稣基督。然后第二节开始呢，到第六节就提到了，既然神宣告有个泉源要洗除罪恶，紧接着他就要提到他要除掉什么东西，什么样这个全地的罪恶污秽呢？他其中提到两个，一个是偶像，另外一个是假先知和污秽的灵。这两个东西是当年使得以色列国犹大国灭亡的最主要原因，拜偶像加上假先知横行。那因此到最后的那一日神赐下这个救恩的时候，他要除掉偶像，除掉假先知和污秽的灵。但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他说的是到那日。所以因此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有人在拜偶像，到今天仍然有假先知，所以今天还不是那日，到最后主再来那一天，所有偶像的名称所有偶像的事情完全会被除掉，同时在那个时候也再也没有假先知了。那现在还在过程中，这日子还没有到，但是撒迦利亚只是指到说将来一件事情，他要除去一切的偶像。那偶像跟假先知是整个犹大国以色列国灭亡，也是讨神惹神愤怒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来源。那所以呢，当那日那一天，耶和华说我要做的一件事情，要洗除的罪恶和污秽，首先就是偶像。为什么偶像的名字呢？这个名字是代表，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或者耶和华神的名，这所代表是他的本性以及他所有涵盖的一切。所以因此我们在诗篇里面常常提到，我们要歌颂耶和华的名。你只是念他的名字吗？不是，这个名所代表的是他是谁，他的本性本质，他一切的作为，一切的一切。但是耶和华的名是这个，那偶像的名又是什么？一样的，偶像你拜的是谁，他代表什么，他的本性如何，他的作为，他的一切的一切。因此他要除掉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就不再有人提起他的名了。他是完完全全的在所有的地上等于说消失无踪，没有人再纪念他了。那第二个他要除掉的是假先知和污秽的灵。然后这些假先知他们会托耶和华的名，第三节托耶和华的名说假的预言。那这种假先知在历代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时代就有很多假先知。这种假先知有两种性质的假先知，一种是拜异教之神的先知， 叫假先知，另外一种是托耶和华的名宣告假预言的先知，是两种啊。所以在亚哈王的时代，先知亚哈王的时代，先知以利亚就面对是曾经在列王记上十八章，在加密山上有450位是拜加巴利的先知，所以是一个对450个，所以这些数字是很夸张的。就是说，在假先知横行的时代，你常常发现真正的先知数目是很少，而假先知是到处都是，是1:450。到后来，在列王记上22章，那是亚哈王最后被耶和华在战场上击杀的时候，那一次有400个先知对这个另外一个先知叫做那个米该亚，1:400，也是你看这个比例哈，1:400，但这400个先知是奉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的。所以这种假先知在历代当中，有的像以利亚碰到是拜巴利的假先知，可是这边有奉耶和华的名有400个假先知宣告亚哈出征会得胜，只有米该亚说，米该亚好像乌鸦嘴一样，因为这个亚哈王说，这米该亚每次讲话都是讲那个不讲吉利的话，都讲那个讨厌的话。那果然最后亚哈王要米该亚坦白说出来，米该亚就说了一些话，说的是乌鸦嘴，就是咒诅亚哈，说你呀、啊，你就会死的。你该来看看那一段哈，很有意思的一段历史的故事。虽然我们以前讲过哈，列王记上22章，那时候以南方的约沙法王，犹大国的王约沙法，跟北方的亚哈王联合出兵，要去跟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作战。而且打仗的时候，约沙法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王，所以要求叫先知来去求问耶和华，就招了400个人，这400个我说都是奉耶和华的名但说假预言的。这些人呢，就指着亚哈王讲好话，就说你一定会赢的啊，怎么怎么怎么。然后这个时候，约沙法也大概看得出来，他觉得这400个先知好像不是真的先知，所以呢，在22章第7节，约沙法王就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可以求问吗？”而是说，这400个好像不是耶和华的先知，虽然他们是奉耶和华的名在说预言。约沙法即使不认识他们，他也觉得这好像不像，有没有真的耶和华的先知？那亚哈也懂了，以色列王知道还有一个人，就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那约沙法说，我们不要这样说，我们要问的是神的旨意，不是他个人的意见。所以呢，以色列王就招了米该亚来了。然后来了以后，那时候11节，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这是400个假先知当中的一位，拿2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要用这个角抵触亚兰人，要把他灭绝。那其他的先知也都这样说，表示说会得胜。然后米该亚来了，然后米该亚呢起先就有点说，好了，你都要这样讲，他说好，你去吧，反正你会赢的。可是亚哈王也知道米该亚讲的话不是真心话，因此他叫米该亚说，你讲真心话吧，到底可不可以去打。17节，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在当时牧人就是指君王，羊没有牧人，那就是说王会死的。然后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吗？这人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这400都说我会赢，就他，你看讲是什么话啊？民没有羊，没有牧人，那就是王就死了，我要死。米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19节，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 势力在他左右，这个万军通常是指的天使。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激烈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人这样说。随后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要去在他的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去，如此行吧。于是耶和华现在是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结果呢，亚哈上阵，他就怕说耶和华的预言会成真，所以呢他改装，他没有穿王的衣服，他反而叫犹大王约沙法，你就穿着王袍吧。结果两个王上阵，一个王穿完袍，一个是穿普通军人的衣服。那亚兰国军队一来看到有一个穿着王的衣服，立刻就追杀他，因为亚兰王说什么都不要打，只要打那个王就好了。要去追杀犹大王的时候，后来约沙法叫了一声，他就发现这个不是亚哈，他们就离开他。后来有一个人弓箭手随便射箭，啪一箭就射到亚哈，而且刚好从盔甲中间一个洞箭进去了，亚哈就死了。所以那个故事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但最主要你就注意到，这些奉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的人，米该亚怎么说？那个神灵就是天使当中的一位，其实那是撒旦，他用谎言的灵进入奉耶和华名说预言的假先知当中，所以是谎言的灵。那在撒加利亚书是用污秽的灵，这个字这个字很少出现。所以因此当时在那个时代的里面也是一样，假先知，你看看在亚哈豪面前奉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的高达400位，而在整个以色列国真心诚意能够说耶和华的预言的没几个。那时候亚哈王还活，不是，那时候先知以利亚还在，只是神那时候没有派以利亚去讲，就派的是另外一个米该亚，表示说真正的先知不是只有以利亚，而且那时候以利亚已经收了以利沙做他的学生，所以有以利亚又有以利沙，但也不是只有这两个，还有一个米该亚，但是绝对是少数的。你就知道黑暗的时代往往是假先知比真的先知还多。到了先知耶利米，那就是以色列要亡国的时候，犹大国要亡国的时候，南国要亡国的时候，也是一样，他常常面对的问题就是很多的在犹大王面前走来走去的假先知，那些也是奉耶和华的名说话的，但是是假先知。所以譬如说耶利米书26章，然后第7到第9节的时候，因为耶利米在圣殿中宣告预言，就是说将来耶路撒冷会被毁。那当时说这话的时候，祭司在场，先知也在场。第8节，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所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如荒场，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他就把他抓起来了。还好当时犹大有一些领袖替耶利米辩护保护他，否则他当场可能就要被打死了。然后后来在第28章更长的一章的里面也提到，当时有许多的假先知，那个时候也是一样，犹大王西底家的时候，那时候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时候，他们围困了整个这个耶路撒冷，围困了将近3年之久。然后当时耶利米就宣告说，这个城要被毁，这圣殿要被毁，那很多人就来攻击他，也是一样，那他说你们要被掳的时候像一个那个囚犯这个轭架在头上。28章第10节，先知哈拿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折断，哈拿尼亚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2年2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耶利米是说用这个轭来代表说，我们犹大人要被掳成为奴隶，这个轭架在头上。 另外一个也叫先知哈纳尼亚把这恶折断，不会，神会折断尼布甲尼撒王的恶，我们会得自由，讲好话。耶利米讲的是不好的，然后折断以后，第十二节，耶和华的灵到耶利米说，你去告诉哈纳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的木轭就换了铁轭，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已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颈项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总要服侍他，我也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纳尼亚说，哈纳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依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样先知哈纳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这个哈纳尼亚也被头衔是叫先知哈纳尼亚，说的预言是跟耶利米讲的完全相反，可是一个是真正从耶和华来的预言，另外一个是虚谎的灵所讲的虚谎的预言。当然在那个情况下是哈纳尼亚在神的等于是咒诅之下审判之下当年就死了。那很多假先知不见得有立刻有这么快的报应哈，但是你可以了解常常在一个时代的当中，包括像先知耶利米的时代，攻击他的不是一些所谓的外邦人而已，有的时候是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的先知，但是假先知。所以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过去发生的今天仍然会发生，换者说今天在教会中可能有真先知假先知混杂在一起，而所说的话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可是假先知说的呢，往往是人们比较喜欢听的这种安慰的，我们叫做给予吉祥话。那真的先知有时候讲一些话是不讨人喜欢的，就像尼该亚，就像是耶利米，也像是以利亚。那这个情况下常常会发生，但是耶和华说到那日我要废除这些假先知。那个时候甚至到一个地步，第三节说若有人再有人说预言，这个意思当中说的预言不是真的，若再有人说这种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奉耶和华的名说了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这话的时候要将他刺透。这个刺透这个字哈，我们中文的翻译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在原文跟前面第十二章第十节被他们所扎的那个字就是刺透，所以这个字跟那个前面这个字一样。第二十二章第十节所说的他们刺透的是耶稣基督弥赛亚，而这边是他的父母会用这个刀刺透的是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他们说的假预言做假先知。但你说这个有点太严厉了吧，但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他所说的其实是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在生命记里面摩西三番两次的提醒警告当地的百姓，就是说会有假先知，他们会奉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那时候你要怎么处理，要严厉的来对待他们，包括自己的家人。所以在生命记我们看二十八章吧，二十八章里面就有提到那个咒诅的里面有一些就我看看我这边可能写错了，不是二十六，是三十六章，我再查一下我引用的经文的那个经节不对。就是在生命记里面摩西不止一次的提到说，你们当中如果有出现假先知的时候，你们不可以饶恕他，你要确认他讲的是真的假预言，要百姓去离开神去敬拜假神的时候，你要严厉的对待他，甚至兄弟或者家人要把他处死。十三章跟十八章，对，我这边 这个哦对，我眼睛看错，我写的是对，我已经看到另外一行去了。OK， 十三章第五节，十三章第五节，十三章第五节，就是有他前面有提到哈，十三章第一节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不认识别的神，侍奉他吧。他说显得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也不可听那先知或者那做梦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然后第五节，当你记得哈，这边所说的先知不是奉耶和华的名的哈，这个先知是要去拜耶和华以外的别的神，就好像以利亚碰到了巴利的先知一样。那这个时候那个先知或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要便要将他致死，这样便然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而且到一个地步，第六节，你的同胞弟兄或者你的儿女或者你怀中的妻或者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别的神等等等等的时候，第九节，你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这边所说的先知是要勾引他们去拜耶和华以外的别的神，像以利亚时期的拜巴利的那个先知，那450个不是外邦人，是以色列人，在以色列国内拜巴利的假先知450个，当时跟哥利亚面对的时候。那因此摩西不止一次的提到这个，18章20节，摩西也同样再一次提到，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的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那这个时候就两种先知了，一种先知是善敢托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未曾吩咐的话，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先知奉别的神的名说话，这两种情况都一样，都必须致死。像这个是指犹太人当以色列人当中的假先知了，所以这两种假先知在不同的时代中都同时存在的，也都是耶和华说他将来要除灭的。然后第四到第六节接下来所说的呢，是说什么呢？到那日，第三次提到到那日，凡做先知的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意象而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的是什么伤呢？他会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这边所说的意思就是说，到那日这些假先知，这边在说做先知说预言的，是指的那些假先知说的是假预言的，他们因为他们所论到的欺哄人的意象而感到羞愧，然后不再穿毛衣欺哄骗人。什么叫穿毛衣呢？你记得先知以利亚他就是穿着一个毛衣的，所以因此在旧约时代里面，有很多时候穿毛衣本身就是一个先知的一个好像特殊的服装一样，一看到一个人穿毛衣就知道他的身份就是先知，但是这是欺哄人的。好像如果你去租一个买一个牧师袍，一穿起来有模有样，应该有个白领的那种，就是牧师袍穿起来的话，人家以为哦这是牧师，其实外面是，其实里面不是。他说我不再穿毛衣来哄骗别人了，也因为他所说的假预言假的意象而感到羞愧。当然我说那是到那日，今天的假先知不会羞愧，因为假先知他可能用他的假预言可以赚很多钱的，所以时候还没有到。但到那日这些假先知不再敢欺哄人了，同时他们以他们过去所做的感到羞耻。那这边又提到说，我不是先知是耕地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不是神所呼召的， 意思是神不是神呼召的。然后他就说，我是耕地，我从小是做奴仆的，不再用这个先知的身份来欺哄人。然后第三个部分第六节是提到说两臂中间的伤痕，其实是原文是可以说两手或者两边的中间，那当然这个中间可能是前面也可能是后面，那很多人认为可能是背后。为什么背后有受伤呢？你要读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当以利亚面对巴利的450个先知，你就知道那450个先知在做法的时候，要求他们巴利神的时候，他们就拿刀自刺自伤的。我们在台湾来的时候，台湾有一种民间宗教叫做乩童，我们叫党乩，乩童，乩童做法的时候就是会拿一个狼牙棒或者拿一个针什么东西戳的，所以他们在路上就这样游行，然后拿狼牙棒就拿往背后这样啪一打啪一打，哇，背后全身血淋淋的，还有拿一根长的针会从嘴巴这样咕咕当场就穿过去了，他意思说不痛，神灵附身。所以很多拜假神的时候，他们是有很多种方法，看起来是自己虐待了。所以当然他说他不痛，到底怎么回事？但是流血受伤那个疤痕是在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些假先知很可能，我说因为有两种假先知，一种是拜假神的，拜偶像的，所以在某一些宗教里面，他们的这些所谓的先知或他们的法师之类的话呢，他是要用一种动作来那个自虐。那自虐的时候的确也是浑身伤痕，那这个时候别人一看说你背上这伤痕是什么怎么来的，他不敢讲，不敢讲说哦，我原来是拜什么什么神的，拜什么什么偶像，他觉得讲丢脸，他就讲个谎言说哦，我到了亲友家里面无意中受了伤。其实那个伤痕就是当时他在拜假神的时候，在宗教崇拜中所受的伤。所以这个情况，我说一直到今天在台湾中国大陆，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可以公开这种仪式的游街了，可能在中国大概政府不太许可，台湾是随便你要怎么样。所以台湾每到一个节气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形，而且有时候是很多人的这种假的巫师或什么的，不是一个两个，有时候整条街，有时候几十个，所以有很多照片可以看到。通常他们就是会用各种的方法，然后打自己，然后那时候真的是会流血的。但是他说到那日，这几种的现象都会消除了。那些做假先知的会因为过去在做这些事情而感到很羞愧，那表示说当复兴的灵临到了，神洁净的灵临到的时候，那些做假先知的会自己感到羞愧。但是当这个百姓还没有到彻底认罪悔改，有这种复兴的灵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真的跟假的常常是混杂的，有真的先知但也有假的先知，而且百姓常常不能无法分辨，而且往往是假的比真的可能还受欢迎，这是今天可能教会当中会出现的情况。所以呢，我觉得这段圣经给我们今天的一个什么提醒呢？首先呢，就提到这个一个泉源可以解除罪恶与污秽。那我说过12章所提到的是认罪悔改，提到神的公义，神的审判。那13章提到的是神的赦罪的恩典。所以保罗在新约哥林多前书第6章里面，他就同时提到正反两面的。因为在第6章的前面，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9节，他提到有一些人是属于将来在神的国无份，不能承受神的国的。他说你，保罗说你们岂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当然这中间有提到所谓的做娈童、青蓝色，就是指同性恋的。可是即使是如此，连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人的、勒索人的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并不是 我们觉得十恶不赦的，像同性恋的了，或者什么拜偶像的，哇，不能进神的国。那辱骂人的呢？醉酒的呢？贪婪的呢？也是在公义的神那边，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所以不要自欺，以为那小罪没关系，大罪不要犯就好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这是儒家的观念，就是大德不逾矩，小节出路可也。所以很多人把这个中国人这个观念放到我们基督徒的观念上，就是说犯小罪还可以进天国，大罪不要犯就好了。如果你看保罗书信，就说他可没有大小，而是圣洁的神不能够让不圣洁的进入的，所以这些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可是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谁能够进神的国呢？但十一节他就说了，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子的，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的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这就是撒迦利亚书所说的，神的恩典他赐下一个泉源，是可以洗除罪恶的。否则的话，照前面所列的单子，恐怕很少人说我一点都不犯的。不要说重大的罪，小的罪来讲，他提到的是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这些我们认为是小一点的罪。可是连这个都不能进神的国，不能承受神的国。那感谢主，就是说如今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借着神的灵，就是借着圣灵，被洗净、被成圣、被成义。那这个能够得到这个，当然不是说嘴巴一说一句话说哦，我奉耶稣的名就可以自动得到，而是说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真诚的认罪和悔改。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里面，我想他能够把这个观念表达得更清楚，也是我们常常会引用到的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要用这个字，洗净一切的不义，但是前提是若认自己的罪。相反的，第八节先说了，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保罗说的，你不要自欺，你所有他列出这一堂的清单里面的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不要自以为说我犯了小罪没关系， no， 大罪小罪不要自欺，都是与神的国无分。但是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那么后面的恩典就有了，神是信实是公义，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且会赦免我们。但是如果我自认为没有罪，或者我的罪很小，算不得什么，你就是自欺。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所有基督徒必须铭记在心，免得我们轻忽，或者说今天我们对认罪悔改这样的事情看得太轻率了一点。那当然我知道有不管是教会里或教会外，很多人都说我们好像在真理堂里面常常是讲这种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听完都很沉重啊，觉得每天从这教会出去的时候都很沉重的感觉。我就开玩笑说，好像每次来当然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哈，有的时候在某些地方，包括我们教会或在外面，我在那边讲道，讲道完有很多弟兄姊妹就会来说庄牧师啊，听你们讲道都很扎心呢，扎心。除非你是有被虐待狂哈，好像来针灸一样，每个礼拜来扎一下，扎一下。所以有些人扎着扎着就觉得不舒服。可是圣经的真理就是这样，我们必须很认真的去看待认罪悔改的这件事情，因为否则你就是自欺。你觉得你的罪不太大，小事一桩，往往这就是我们的致命伤。但是恩典在这里，一方面神的公义使我们不要自欺，不是什么大罪小罪犯过小罪犯的人没关系还是可以承受神的国，不是如此的。但是恩典就是神赐下耶稣基督成为一个 恩典的泉源。所以因着他的名，靠着圣灵，我们可以被洁净，可以成圣，可以成义。这是今天我们要必须了解的。第二个呢，就提到拜偶像。我们今天特别在基督徒当中，你去拜一个有形的偶像，大概不至于，虽然我不敢说绝对没有啊，不至于。但是不要忘记的是，偶像未必是外面看得见有形的偶像，有很多无形的偶像。譬如说，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哥罗西书第三章都提到，贪心或者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为什么贪心跟拜偶像一样？这两个差很远嘛。如果我对财富上有贪心，什么样贪心也算是拜偶像吗？其实拜偶像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我们跟神之间，我们多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的重要性取代了神应该在我心中的地位。你会因着这个而影响你做很多事情的决定的话，这就成为偶像。跟你用一个有形的偶像假神去取代耶和华地位是一样的，严重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把这个看得比较轻率一点，就觉得那我没有拜偶像啊，这是我们的盲点。那当然，也许有些人不是贪心成为他的偶像，还有别的事情可以成为偶像的。儿女也是很多父母的偶像，比如说儿女的重要性可能比神还重要，你说会吗？我就记得很多年前的时候，早30年前了，不止30年了，快要40年前了。我第一次来美国读书，在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的时候，在我们学校西北大学的那个town里面有一个小教会。那个教会呢，人不是很多，最初只有20-30个人。然后第一个创会的一个牧师是香港一个比较资深比较有名的牧师，他有当时跟职堂的那个纽约教会讲好，他要来帮忙六个月，他走了，就换了另外一个牧师，也是纽约聘来的，从加州聘来的一个牧师，也是香港背景的，但是我们教会是讲国语，讲普通话，他可以讲国语。在我们当中6个月，然后本来并没有说聘期多少嘛，那本来预定是从1月开始他开始做，到6月底的时候，本来说是7月，他那时候来一个人来哈，太太跟孩子还在旧金山，他说7月太太带着孩子会来跟我们会合，就没想到6月底的时候，纽约教会就是职堂设立是从纽约职堂的纽约总部通知我们说这个牧师被解聘。我们很奇怪啊，为什么被解聘了？那时候因为刚成立的教会只有人大概小30个人左右吧，不太多人，所以没有执事会，只有同工会。那5个同工全部是西北大学的研究生，有硕士班有博士班的学生，但是是主要是核心同工。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纽约总部把这个芝加哥的这个牧师给就说停止聘用，就这样。我们很惊讶，然后我们就想说怎么回事，然后后来我们就有点想要辞职不做。纽约总部比较紧张，就派了师母带着执事会主席还有好几个执事来芝加哥挽留我们。那当然最后他们并没有要改变这个决定，后来我们5个核心同工全部辞职，1个礼拜以后这个教会就解散了，没了。因为5个同工5个家庭10个大人加上小孩，我们全部人数加起来占全教会人数一半。同时从领师、司琴、招待、儿童主学老师全部是我们5家人在做的，5家人一走全部就没了，这教会1个礼拜以后就没有了， 就再也不存在。那当然这件事情我就不说了，为什么那个牧师被就纽约为什么做这个决定，为什么决定要离开。至少我们觉得他们对传道人的态度我们觉得不能阿闷，就比较轻率了。而后来隔了1-2天我们就给他开个欢送会了，那个牧师要走了嘛，我们请他吃饭。吃完饭以后，那个牧师当天呢是哭得稀里哗啦的，40-50岁的一个中年人哭得一塌糊涂。他倒不是 单单是因为他被解聘了这样痛哭失声。他讲了一个故事，是我们从来不知道，因为这个牧师是纽约总部聘来的，我们对这个牧师过去的香港做什么我们完全一无所知。他讲了我们才知道，他原来在香港是当牧师的，他有教会。然后呢，他说他的女儿音乐天分很好，他觉得在香港种种的原因，他觉得他在香港没有办法栽培他的女儿，他决定来美国。那么来就来，你怎么来呢？在那时候40年前，香港是拿英国护照的，这不必签证可以到美国了，他就来了美国。所以他们用观光名义，全家大小都来了美国，一来了就不走了，就变成黑掉了，就等于是没有签证嘛，非法移民嘛。他就用观光签证来，然后就一直留在美国，再也没回香港。可是问题是，当他离开香港的时候，他是不告而别的。他自己跟我们讲，他一面哭一面讲，我当时离开香港的时候，我没有跟弟兄姐妹辞行，就那个礼拜天要讲道的时候，领事的一直唱诗，唱到牧师不见了，到哪里来了？后来去他公寓去看，人去楼空。他讲离开教会的，为着他的女儿。我们在场所有的同工听完我们都几乎是吓呆了，或者是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我那时候信主十多年了，我大学一年级信主的，然后工作了九年，所以我信主了十三四年吧。在我想象中，我所认识的传道人都是一心为主摆上的，我没有听说过有一个牧师会把自己的羊就这样子丢了，不告而别。然后到了美国，那到了美国没有人聘他到美国来当牧师啊，那怎么办呢？他说他去过码头，做过码头工人。你知道百无一用就是书生，最没用的就是神学生。你除了读希腊文希伯来文，你还会做什么呀？文的不行，武的又不行，什么做码头工人，没两下子肌肉受伤了。然后到百货公司做堆货员，百货什么又不行，所以就我不知道那几年怎么过的。然后不知道怎么样，辗转人家介绍跑到芝加哥来当牧师。他说他每天祷告，感谢主啊，感谢主啊，你再给我机会能够回来侍奉你啊。我们都不知道他有这个背景。纽约把他辞掉的原因是有人告他的状，说他讲到没有供应，意思上是口才不好，还是没有料，还是没有什么东西。但他讲了他的背景以后，知道我心里明白了，一个所谓的牧人，一个所谓的传道人，你的生命是这样子的话，你口才再好，能讲出什么道来？里面的生命是枯竭的，至少你说出来跟你做的是不一样。那我们都不知道他过去有这个背景嘛。但是让我最震惊的是，也从此以后成为我心中的一个自我警惕的事情，他把他的女儿看得比神还重要。他为他的女儿抛弃整个教会，以及抛弃神呼召他做神的仆人。除非他真的认罪悔改，我看神再也不能用他了。但后来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从此以后40年没有联系了。但是所以我是说，他的女儿成为他的偶像，比神还重要。所以偶像啊，不要只说我没有拜观音，我没拜菩萨，我没拜这个，我没拜那个。问题是有形的偶像，我们可能做基督徒来讲，我们有警觉的，你大概不会这么做。可是无形的偶像，就是因为是无形的，是我们的盲点，是我们最容易轻忽的。可能你的事业，你事业看得很重要，所以你所有的时间放在那里，所有的活动的次序第一优先你的工作，这他也可能成为你的偶像啊。就是说，如果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他就是第一，他是最高的，没有任何东西影响我对他的忠心。如果任何东西有干扰到我对他的忠心，那就是你的偶像。 无形的偶像对基督徒来讲很多，这点我们要提醒，免得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走上那条路。所以说这是我们的盲点，最容易最轻忽掉，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罪。第三个，所谓的假先知哈，在先知以西结也曾经提到，因为他曾经面对过太多假先知了嘛，所以以西结就很沉痛的说，犹大国怎么灭亡，就是很多这一类的假先知说一些虚假的然后讨人喜欢的假预言，然后轻轻呼呼的说平安了平安了，结果以至于国破家亡，整个犹大国灭亡了。所以你看以西结书十三章，他一整章就说一个主题，他在责备假先知。以西结书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你看神给他预言去攻击另外一些说预言的先知，对那些凭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本己心发预言就是说他说的预言是根据自己的想法，不是耶和华给他的话，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啊，你们有祸，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阻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能够站立得住。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虚谎的谱子占卜，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到此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所以后面有很多很多就是类似这样，他们说的是凭着自己的心然后说的虚谎的预言，然后用耶和华的名义来说的。那先知耶利米也同样碰到过这样的假先知，然后他也是很沉痛的提到，犹大国为什么逐步逐步的走向灭亡，就是因为这些假先知用一些虚谎的话，然后来好像安慰啊这些犹大的百姓。因为那时候很明显国际局势来讲，巴比伦帝国势不可挡，从就叙利亚亚兰国一直打到埃及全部，那那个时候百姓当然很害怕，可是假先知就常常说没问题，我们这边有圣殿，有神与我们同在，但事实上这是虚假的预言。所以耶利米书23章第9节论到那些先知，我的心在我里面忧伤，我骨头都发颤，因为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醉酒的人，像被酒所胜的人，地满了行营的人因妄自赌咒，地就悲哀，旷野的草场都枯干了，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他们的勇力使得不正，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就看到时代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真的是先知耶利米，先知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他伤痛，然后他看到这个局势是这样的时候啊，他真的心里非常悲哀。25节，我已听见那个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的名说的假预言，这是耶和华说的哈。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的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诉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着巴力忘记我的名一样。得梦的先知可以诉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康比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些假先知是谬用耶和华神的话，要用耶和华的名来说这些末世，然后常常说的消息就是好像平安的平安的好消息，但是其实没有平安。今天的教会情形好不到哪里去，今天的情况因为我们还没有到那日啊，所以今天是假先知真先知是混杂的。那因此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 也曾经对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马太福音第七章，在登山宝训要结束的时候，耶稣就提醒我们防备假先知。所以在第七章的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二十一节所谓称呼主啊主啊的人，结果也耶稣说我不认识你，这些人是谁呢？就是十五节所说的假先知。可是他们自称奉神的名传道，奉神的名赶鬼，奉神的名行了许多异能，他们是奉耶和华的名的，可是耶和华不承认。所以这些假先知今天的教会当中是充斥的。那耶稣给我们一个什么原则呢？不是凭着他们所说的，而是凭着他们的果子。这个果子包括生活的见证，你怎么活出来的。因此你的生活见证可以证明你是好树坏树，好树不会结坏果子，坏树结不出好果子。因此你的果子就是生活的见证，外在的。外在的包括什么？你过圣洁的生活吗？你在金钱上是圣洁的吗？所以今天有时候看到教会的丑闻也很伤痛，就是有的牧师，包括韩国最有名的牧师赵庸基，法官判定他贪污3000万美金，他也没有否认，他也不能否认，因为铁证如山嘛，为了他的儿子一样，为了他儿子用教会的公款3000万美金去扶他扶不起的阿斗，他的儿子，他儿子不是一次了，两三次创业失败，几千万美金丢到水里去了，什么也没做成啊。那这个果子你就可以分辨什么是真先知，什么是假先知。所以果子是一个生活行为的见证，包括各方面。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耶稣已经给我们很多提醒警告，同时也给我们很好的指导原则，你怎么分辨假先知真先知。你不能只凭他说的，因为他所说的他也可以引经据典，说的好像头头是道，所以你要看他的生活，而不仅仅他说的是什么话。他的生活，那我觉得从一个角度来说，跟随耶稣的脚中行，他怎么样所有跟随他的人就该怎么样，叫做门徒嘛。所以我有时候跟很多弟兄姊妹讲，我说我虽然常常去外面讲道，我从来不敢，也从来没有买过经济舱的票，头等舱当然没有，我哪敢啊？耶稣不坐头等舱，我敢坐头等舱。住旅馆，人家问我要几星级的，我说有星没星都无所谓了，两颗星就偷笑了，还有什么五星级的？我说耶稣怎么说的？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现在有枕头的地方就可以了，何况我们是丐帮的，对不对？还有什么五星级的？但是有的牧师是可以坐头等舱飞机，可以坐五星级旅馆，他觉得是神的恩典。你说神的恩典你可以，我不敢，因为我觉得耶稣如果不会做，我作为他的门徒我就不敢做，我就这么简单的原则。所以有一次我去伦敦，有一次那个华侨布道会，那个 COCM 他们有一次那个福音营嘛，我记得我那一年是2016年年底吧，那我们订旅馆嘛，转圈队订旅馆，可是那个英国的那个旅馆啊，电脑系统是很差劲嘛， 他订旅馆是几天，他只有单数没有双数的，你知道吗？他1月1号是第十天的，他没有，他就是你要订十天嘛，九加一，就订完了九天退出来再重新再 book 一天这样。我那时候不知道，说我订十天没有就是九天，九天完了第十天怎么办呢？我想说到了伦敦再说吧，结果订了九天了，到时候要报道说再加一天，再加一天那个价钱立刻不一样，怎么？我一看哇有点麻烦。那再隔一天呢， COCM 有空房间，学生都走了，但1月1号晚上不行，那怎么办呢？就后来我说那我就我也就没有加订一天，我就走着看嘛。那我知道中间有一天是没有睡觉的地方，但我可以再订了，就贵一点了。就后来到 COCM 的总部就发现，哎，他的办公室就是他们同工的办公室，他们有一个房间有一个床垫，你知道吗？没有床架，就是一个垫子放地上。我说这垫子干什么的？哦，他们同工有时候午休，他们很多同工中午睡觉打个盹儿，就在那里躺下来躺。我说那晚上有人在打盹吗？晚上没有，这个光打。那行，我就睡这儿。后来我也没有跟谁讲，我就把行李搬出来，就那天晚上我就睡在那里。第二天同工发现说，庄牧师你睡这个地方啊？我说还有垫子哎，耶稣睡觉可能连垫子都没有，而且就睡一个晚上嘛，没怎么样。他们好惊讶，说庄牧师你没有住那个旅馆，去住这个。我就住在那里，但我一点也没觉得怎么样啊，就是睡觉了，对不对？但我不能以此为自夸，但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果子包括很多生活的圣洁、真理的圣洁，还有各方面，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天我们需要自己，我对我来讲我是需要提醒我自己的，在某些事情上会不会有些我的盲点，那么在金钱上，在各方面事情上，那我觉得因此耶稣提醒的就是果子。但果子往往好像一个东西到长出果子来一段时间的，所以要时间的考验。你不是今天你一看到它你就看到果子，不一定，一段时间可以考验出一个人真正生命的情况。最后一个，我们罪得了洁净，但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这是我们一再的提到，整个圣经的真理里面很多事情是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经开始成就但尚未结束的。譬如说神的国来了，耶稣来宣教的时候他就说天国近了，这天国已经来了， already but not yet， 神的国还没有在地上完全的掌权，所以天国是已经来了但尚未完全掌权。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就单单谈到罪得洁净了，我们过去的罪已经被洁净了，可是现在我们每一天仍然需要继续不断被洁净。所以耶稣为什么要门徒洗脚？不必从头到尾再洗一次澡，再洗脚，那就是每一天我们仍然有很多事情需要认罪，需要悔改被洁净。但我们深信到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的罪会完全被洁净。是 already but not yet，所以我们继续的在神的面前靠主的恩典。我们信主的时候，很多人把受洗信主当成好像一个毕业典礼，其实那不是毕业典礼，也不是拿天国护照的时候，整个认罪悔改是一生之久。所以为什么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要洁净我们，那个不是指信主的那一天的得认罪，而是指一生之久，我们要常常不断来到神的面前，不断的认罪，再一次被炼净，再一次被炼净。所以呢，今年年初 Billy Graham 牧师过世了，他的太太叫 Ruth 路德。 Ruth 是出生在苏州的宣教士的女儿，他爸爸在苏州宣教，所以 Ruth 是在苏州出生的。然后今年Billy Graham 过世了嘛，哈，我去看过他的家乡，他们有一个 Billy Graham Museum， 就是他们 Billy Graham 布道团的一个展示中心，那就是在他的 家园里面。你进到那个 museum 的时候，先是一个大花园，然后后面有一个大的建筑物，这个花园一进门的右边就是墓园。那 Ruth 2007年就过世了，所以比 Billy Graham 早了十多年，07还是09，反正过世了，就墓碑在那里。
我那时候一个牧师带我去参观嘛，那个墓碑很有意思，一个中文义，因信称义的义，他爸爸的墓碑也有这个中文，就因信称义了意思。英文写了一句很有意思， Construction is finished,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建筑完成了，谢谢你的耐心。他觉得这什么墓碑刻，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是 Ruth 要过世前，有一天他的儿孙们大概带他到 Charlotte 那个 downtown 北卡的那个 Charlotte 那个城，那个就是当年林书豪没有转队以前就在那边打那个黄蜂队的总部，在 Charlotte 去吃饭。餐厅隔壁有个大楼，那个房子呢有一整年在盖房子或者整修，所以旁边有鹰架遮起来的，所以当然脏脏乱乱的。工程公司就贴了个牌子，正在工程进行中，希望大家继续耐心等候。那天吃完饭一出来，大楼盖好了，漂漂亮亮。工程公司都换了一个牌子，工程终于完工了，谢谢大家的耐心。 Construction is finished,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然后日子回头就被他儿子孙子们说，这句话说得好，记得刻在我的墓碑上。你的墓碑上出现这句话有什么典故吗？我觉得那个典故就有点像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是他的工作，或者说我们是他的艺术作品，在基督耶稣里完成的。我们的一生就是不断的继续认罪悔改，继续认罪悔改，直到最后我人生结束的时候，我就可以说 Construction is finished, 建筑工程完成了，谢谢在这个人生过程中大家对我的包容耐心等候。这是我们的态度，我们需要不断的认罪悔改，直到我人生最后结束的那一天为止。会认罪悔改不是一天的事情，是一生之久。但是我们有这个信心，将来到最后就像一个大楼最后盖完，在过程中神继续不断的雕塑我们，纠正我们，炼净我们。我们要愿意被神炼净，最后那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 The construction is finished。 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恳求主，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因为你赐下一个可以洁净我们罪恶的泉源，就是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们愿意依靠主的恩典，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真心诚意的认罪悔改，而且一生之久我们继续不断的被光照，继续不断的被你炼净，直到我们将来能够站在你的施恩座前，领受你自己所应许要给我们的那个赦罪之恩。主啊，谢谢你，因为多年前2000年前耶稣钉十字架成为我们得救的确据，求主也让我们能够仰望主的恩典，愿意来到你面前，像使徒约翰所提醒我们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